我们今天继续查考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。
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，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，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，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勉你们，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，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，我们必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了，你们也知道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。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，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
在第三章的一到五节，保罗让我们看到牧者是以教会为念。保罗告诉信徒说，他要打发提摩太去探访他们的目的呢，是坚固他们，劝慰他们。保罗也提醒他们说，虽然这个教会是在大征战当中所建立起的教会，虽然他们会继续的受到逼迫之苦，但是为主受苦是命定的，受患难是命定的，因为我们蒙召原是为了受苦。从使徒行传的第17章，我们知道保罗与同工们他们离开了帖撒罗尼迦，他们就到了比利亚，在比利亚又碰到了扰乱，保罗就先被送到雅典，希拉还有提摩太仍然留在原地。之后呢，希拉提摩太呢，他们也就到了雅典，然后跟他相会。会合以后呢，提摩太就被打发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希拉有可能之后呢也被打发到腓立比。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，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的初期，两位亲爱的同工回来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保罗说，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，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。你注意那个小字，是说与神同工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，并且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。好，这地方你看到是保罗用的一个复数的代名词，就是我们。我们是谁呢？就是他还有希拉。那么他们呢就差了提摩太去探访，去慰问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。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，这个我们呢，保罗其实他就是在讲我，但是因为第五节又出现了一个我不能再忍，你发现在外在环境上保罗与信徒分离，不知道他们的情况， 也无从坚固他们的信心。那么在内心的感受上，他就非常的悬念他们，他很想再见到他们，这个心情非常非常的强烈。因此他说，我不能再忍了，我们不能再忍了啊，也就是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所以呢，差派提摩太回去探访的目的很清楚，是要坚固信徒，是要劝慰信徒，提醒他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保罗盼望他们不要因为受到诱惑而站立不住，因为神若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，相对的，他也会命定我们要受患难，要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保罗一再表明，苦难也是信徒所必须经历的，因为我们所蒙的恩里面，信服基督还有为他受苦，这是分不开的。好，这样的心态，你看到以后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也有非常清楚的记载。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29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那么我们在第四节呢，一开始呢其实原来有一个因为，好，第四节一开始有个因为啊，那么其实他也就解释了上一句，也就是第三节哈，最后讲到的因为你们自己知道的那个因为，好，只是第四节的因为没有翻译出来。那么保罗解释为什么啊信徒不应该被这些患难摇动呢？那么同时他也解释了他在第四节最后所说的你们也知道。由此可见，保罗还有同工，他们不止一次的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预告了必受患难的这件事。那么这个教会也的确经历了许多的逼迫还有苦难。然后在第五节呢，我们就看到保罗再次强调他不能再忍了。在第五节，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。好，你看到他一连两次的他讲到他不能再忍啊，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的悬念信徒呢。到底保罗担心什么呢？第五节我们提到说，他担心的是，我不知道你们的信心如何，我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我们所做的工是不是白做了呢？这个是保罗的担心。保罗很关心在各地他所建立的教会，他也曾经打发提摩太到哥林多，到腓立比，他也打发其他的使者，例如说以巴弗提，他回到了腓立比，推基古、阿尼西姆，他打发他们去哥罗西，他也打发推基古到以弗所。好，所以这些在经卷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被坚固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信心需要来被扶持，需要被安慰，特别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落在低谷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人在我们旁边来坚固我们，来劝慰我们。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，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个推销熨斗，电熨斗的一个电视广告。这个镜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它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一条线，然后呢，当这个电熨斗一经过的时候呢，那个被烫过的那个线条呢就直了，然后前面呢那个熨斗还没有经过的那个地方呢还是弯弯曲曲的啊，这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广告。如果我们去安慰受苦的肢体，他那个纠结的心就会被主的话语来抚平。我常常在交通的时候呢，那么我在听他们的难处的时候，其实我一方面听，我一方面呢也是心中默祷的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说，主啊，给我一句话，主啊，给我一句合适的话。虽然圣经里面有许多都是神的启示，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哪一句话呢？有的时候圣灵给我们就那一句话，就正好就碰触到他最需要的那个点。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长篇大论讲大道理，只要出于神很简单的一句话。有的时候也许就是耶稣爱你，有的时候可能是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就立刻让他的不安的心呢就平静了。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呢，软弱就变成刚强，惧怕就转为勇敢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，保罗为教会的祷告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因为我们这个心里的力量，也就是我们里面这个人呢，如果不刚强，我们外面装的再刚强也是没有用的。保罗差派同工提摩太去劝慰，去坚固信徒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，患难原是命定的，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二十一节所说的，我们蒙召是为受苦，求主保守我们，免得有人被猪般的患难摇动了。好，这个摇动呢，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狗的摇尾乞怜。猪般的患难把信徒打倒了，失去了见证，这个是保罗所不愿意见到的。虽然保罗在帖前一章的第四节他曾经说过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蒙拣选，但并不表示这些已经蒙神拣选的人他不需要保守自己，或者说他不需要追求信心坚固，站立得稳。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的扶持还有帮助，因此呢，神的拣选与人的责任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，尽管神的拣选当然是先决的条件。提摩太回来带回了好消息，解了保罗的悬念，不但是信徒们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爱心的见证，他们没有受到那诱惑者的诱惑，他们能够站立得稳，而且他们还纪念，他们还切切地想再见到保罗。这样的心声提摩太带回来以后呢，保罗非常的安慰，他知道他的劳苦不徒然，他不但是以教会为念，他更是以教会为乐。在三章的六到十节，我们就看到牧者他是以教会为乐。提摩太回来报告了好消息，在第六节，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的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保罗用了一个互动的一个说法，提摩太回来带回了好消息，解除了保罗的悬念。不光是他们有信心，他们有爱心，他们没有受到恶者的诱惑的，他们还站得稳，而且呢，他们还纪念使徒，他们切切地想见使徒。我们看到使徒的劳苦没有徒然，做神的仆人服侍主，不是要别人送很多礼物给你，而是当他看到信徒能够靠主站立得稳，这应该就是侍奉者最大的喜乐。我们也会思想到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，使徒约翰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见你们能够遵行真理，就甚欢喜。信徒按着真理而行，能够让神的仆人得着最大的喜乐。我相信所有神的仆人，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？就是看见信徒能够站立得稳，信心刚强，而且生命不断的成长。保罗他的侍奉观是为基督，为他人。他因为爱神，他因为爱人，他做了这么多的事，他写下这些的书卷。那么当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他带出来的信息是，你要对神守住信心， 你要对人守住爱心。我们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强调，哎呀，我多有信心啊！你不需要这样强调，你也不需要告诉别人，我一天为你祷告七次哦。好，你不需要在他面前强调你多有信心，你多有爱心，你为他祷告就好了。你不需要告诉他，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。对神守住信心，对人守住爱心，我相信这是做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会。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六节说呢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那在新译本里面就翻成说，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。好，这句话很宝贵啊！好，坐在人的身上，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。好，我们坐在人的身上可以进到人心里头的是那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。我们也看到保罗因为提摩太带回来的好消息，信徒的光景啊，那么他心中得了安慰。他特别讲了一句话，在第八节，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啊，这句话实在太美了。这句话真的完全展现了保罗做主仆人的爱，他甚至情愿与信徒同生同死。啊，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三节说的话。保罗说，我愿意与你们同生同死。啊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在帖前第三章呢，他以信徒的那个坚定不移作为他的生命气息。那么要靠主站立得稳，这样的一个劝勉常常也出现在保罗书信当中。在哥林多前书16章的13节说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。加拉太书的5章1节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腓立比书的1章27节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。那么腓立比书的4章1节说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那么与这一段同样的情境呢，也出现在临后的第7章6到7节。当提多带来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悔改的好消息啊，在临后第7章出现的。那么保罗的心就得着了安慰，也得着了喜乐啊。保罗是以为父的心肠来对待信徒的，他的心呢就真的就好像呢父亲母亲一样的记挂在儿女的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他情愿与信徒同生同死啊，所以他是以信徒的坚定不移来作为他的生命的气息。在帖前第三章的第八节前面呢，有一个现在，虽然没有翻译出来，就强调这个活过来啊，我们就活了，这个活了就是我活过来了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就是说现在如果你们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呢就活过来了。好，因为保罗的生命他是与信徒属灵的情况是连在一起的，不要忘记他是天天为众教会挂心，他常把信徒放在心上。因此信徒的软弱让他忧虑，信徒的悔改长进让他得着安慰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本来想念你，我担心你，好像我这个生命啊有那个受压的感觉，现在呢提摩太回来了，报告了好消息，那这个好消息呢使我确认你在信心里是坚固的，我确认你在基督里的脚步呢没有后退，没有软弱，所以呢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作为主的仆人，我看到这句话其实我很惭愧。保罗很了不起，保罗真的是神的好仆人，他可以做 每一个侍奉者的好榜样，他跟信徒的关系是这么密切，信徒的光景跟他连得这么紧。好，我们体会到保罗所说的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软弱，好像我也软弱了。当然，保罗他不是一直的在软弱里，好，但是他这个描述，好，就让我们体会到他爱信徒的心。那因此，第九节，我们在神面前，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，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保罗甚至有这个诗篇116篇第12节的感受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。那相同的动词我们感谢也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二节、二章的13节、三章的9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他描述教会的过去的跟现在的那个分水岭呢，就是在第三章的第9节。从第三章的第10节以后的那个祈愿啊，那个盼望，11节到13节以后这一路带下去，那就是朝向教会的前景而发展了。三章的10节，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，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思想所谓信心的不足啊，应该就是接下去的那第4章第5章啊，保罗他要更加勉励的那些部分。好，所以你发现保罗虽然他是为着信徒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，他得着了安慰，他得着了喜乐，但是保罗也为他们其他的缺乏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事呢，就在下一章提出了清楚的教导。最后呢，11到13节那是一个祷告，是一个祈愿，牧者以教会为盼。保罗有三个期盼，期盼再相会，不只是写信让我们见面吧，还有呢，他期盼信徒的爱心能够增长。最后呢，他期盼有一天信徒有丰盛的生命可以向主交账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他的末世论是非常清楚的，几乎你在每一章的最后你都会看到等候主再来，向主交账，要像这些话。基督徒的末世观呢，如果清楚的话，就决定了他活在世上的人生观、生死观、金钱观、婚姻观等等，所有一切生活的态度是因着他的末世观来决定的。等候主再来的信息在这个地方第三次出现。好，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10节，第二次呢在第2章的第19节。好，这个地方你发现神的仆人他期盼信徒的生命能够成长，那么等主再来的时候就可以欢然交账。保罗像父亲，保罗也像母亲，他做了很多的事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保罗的生命。他分享福音的同时，他就分享了他自己，他活出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活出他的生命。今天教会看重很多的工作，也推动也发展很多的工作，大家都很忙，但是有时候呢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忽略掉是什么，我们只专注在做什么。做什么很重要，是什么却应该永远摆在最先，因为侍奉它就是传递生命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一位服侍者，一位牧者，他以教会为念，他以教会为乐。求主帮助我们提升每一个服侍同工的生命灵性，好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你的心上，都能够讨你的喜悦，都能够帮助信徒的成长。赞美主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